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在线课程。那我是李敏佩老师，目前服务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那我们第二个主题的题目是“网络成瘾将带来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彻底改变”。网络成瘾将带来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彻底改变。那我研究干预跟教学网络成瘾沉迷这个主题已经17年了。那这17年呢，事实上可以分三个阶段。那前五六年的部分呢，都在探讨网络电脑真的会让人家上瘾吗？你上网，我上网，大家都上网，那上网真的会让人家上瘾吗？那甚至呢，在这五六年，其实我受到的待遇啊，各位小伙伴，你想想，我是2001年开始研究网络成瘾的，那2001年到2005年，我受到很多的讥笑、嘲讽、否定。事实上现在也有，还是有很少数的老师跟很多人觉得上网又不会怎样，网络成瘾根本不应该列为一种诊断。那事实上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已经把它列为一种，把游戏啊，先把游戏放入，它可能是一种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障碍，甚至可能是一种疾病。那前面五六年呢，就在探讨上网真的会上瘾吗？什么叫网瘾？什么叫沉迷？那接下来的五六年就在探讨，哎，什么原因？什么心理原因？社会原因？心理社会的原因？比如说抑郁吗？焦虑吗？寂寞？无聊？挫败感？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孩子、学生沉迷成瘾于网络？那最近五六年的时间，大量的科研啊，研究在网瘾这个主题啊，都在研究大脑结构到底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各位小伙伴，你可以摸摸你这一颗头啊，我们这一颗头，你可以摸摸额头，摸摸你的头顶，然后摸摸你睡觉枕头的那个头脑头的后面这个啊，我们这一颗头啊的脑神经细胞大概是10亿个到1000亿个啊，它叫神经元。那我们这一个整颗头啊，从出生甚至受精卵的时候就开始长，那整个大脑都在长，只不过呢，大概长到22岁到25岁，整个大脑长好了。所以，叫孩子啊，学生在初中才开始使用智能机、电脑、平板、上网，跟小学开始使用。跟幼儿园开始使用，跟幼儿园之前啊，它的意义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智能机大概是10年、11年开始普及的，大概七八年前。那小伙伴，你只要是学校的老师的话，你们班上的孩子，小学生的话，大概这些的爸爸妈妈，平均是27、28岁生孩子的。所以只要你的孩子，对吧？你们班上的孩子，小学的，大概爸爸妈妈现在应该是35、36岁左右啦，前后。所以他们使用智能机，都已经整个大脑长好了。虽然成人也有网瘾啊，但它的影响啊，绝对没有像孩子那么大。那成人过量使用沉迷成瘾，大脑结构一样会产生功能跟结构的彻底改变。那孩子呢，他的影响，因为他的脑还在长。所以可见的未来，网瘾、智能机成瘾啊，沉迷一定会一年比一年严重的。那假设你现在是高中老师好了，那五年后的孩子现在在哪里？现在在读小学。那10年后的孩子呢？现在在读幼儿园。那很多爸爸妈妈没有注意到，可能用这个来当成 电子保姆、数字保姆，因为孩子使用智能机玩游戏、用平板、用电脑，其实就会很好带啊。可是，一般的家长都忽略了，其实正常使用很好啊，但过量沉迷成瘾，大脑结构跟功能啊，它是会彻底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什么原因让网络成瘾的学生有那么多的身心症状与失控的举动呢？就我们刚刚的主题一的部分，那么多的新闻，为什么会把妈妈杀了，或是要动手打爸爸？要不然就抱瓦斯桶自杀，要不然就是彻夜的玩，玩到自己差一点就要猝死的一个状况，茶不思饭不想，不想上课，很多都很无聊，玩游戏就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看到第三张 PPT，最近5、6年的大脑神经科学给了证据跟解答，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张 PPT。接下来我用很简单的方式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那各位小伙伴只要能够理解的话，假设你是学校的老师，可以用一点这样的内容，然后跟学生分享。那假设我有缘分跟机会到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做分享的话，我所有的课件将全部提供给小伙伴，而且我讲的会比这个再慢很多啦。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期待自己有机会到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做分享。那我们现在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稍微跟各位小伙伴分享一下，我们大脑呢可以简单分知、情、意这三个部分。好，第五张 PPT，那知呢就大概是在我们的中央沟的后面，也就是大概你可以摸摸你的耳朵，从耳朵这样往上面，耳朵的前方一点点。然后往上面、后面这样，那个就一个中央沟。然后中央沟的后面呢，就是我们假设你有听过心经的话，里面会有眼、耳、鼻、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感知的部分。眼、耳、鼻、舌、身啊，就是我们中央沟以后的，这是负责我们的感知的部分。那意呢，就是我们的理智判断、决策，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组织规划。那你可以想象，你车子的，假如你有开车的话，那个就是我们的刹车，就是我们做决策、做判断的，在额叶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摸摸你的额头，这个就是负责我们的意的部分。那你可以摸摸耳朵上面、后面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感知的部分。那这有在我们这一颗头最中间的地方，也就是西瓜最甜那个中间啊，那里是负责我们的情绪的。情绪主要是杏仁核跟海马回，特别是杏仁核。那因为它长得像杏仁啊，那大脑呢，大部分呢就会依据位置、形状或者是学者的人名去做命名的。那我们一开始看到大脑会觉得很恐怖，那事实上跟它相关的部位啊，也不会超过30个。那我们的英文字母有大小写，加起来有52个，因为我们常常接触嘛，就不觉得陌生。大脑只要你常接触，也不会太陌生。我们不讲得很细，因为这里在讲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孩子这么会沉迷成瘾，甚至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状况。而这里主要出问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额头这个理智判断的部分。那因为呢？像我们正常使用网络的话，我们这整个大脑都会使用到。可是呢，只要玩，特别是游戏类的，或是我们用微信啊、用 QQ 聊天，聊到后来，根本是一个自动化的反应。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额头这一块的液啊，它就用的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第六张 PPT，大脑会有所谓的用进废退，就你常使用它，就像你现在。假设你搬重物，大部分是用右手，比如说去商店购物啊，提袋子是用右手他提的嘛。只要你是右撇子，那左撇子就是用左手提的。那从今天开始，你只要搬重的东西，你都改成用左手，右手你都不要去使用它。像右手的肉也会比较慢慢会比较没有那么多肉，那左手就会慢慢长肉的状况。 所以我们大脑里面，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肌肉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七张 PPT。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大脑大概有10亿个到1000亿个神经元呐、啊。那神经元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高铁，那我们的铁路呢，其实是一节一节一节连上去的，所以一条铁轨，你可以想象一个神经元的一个部分。所以比如说从我们的上海要到我们的广州，所以会有一个高铁的一个路线，所以这中间有无数个铁轨，你把它连起来。所以你只要常常用那个部位的一个部分，它就会像图片的右手边，它就会像一个很强健的肌肉。那你比较少使用的话，就会像左手边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第八张 PPT，刺激与反应的脑部运作的过程，第九章。所以正常呢，各位小伙伴，我每天都会用智能机嘛，比如说你的眼睛看到淘宝的一个好的物品，那你也比价很久了，所以你看到你想买的衣服，那这个时候线索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视丘，然后会有视觉皮质、空间、位置、形状、颜色，没错。然后中央沟就是你会做动作的地方啊，然后透过你的脊椎到你的手，你就购买啊，所以这是正常的反应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第十张 PPT 一般没有沉迷成瘾的孩子啊。因为他正常的大脑前额叶是有正常的成长，他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所以他功能也没有受什么影响，所以他可以做理智的决策。那我们直接看图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第十一张 PPT 就是正常一般成长的孩子，也玩王者荣耀，也用微信 QQ，也会跟同学出去玩，也会去运动，然后跟家人相处、吃饭，所以这整个大脑都使用的话。这个时候，当我们有一些比较有一些刺激的线索，什么叫刺激的线索？比如说同学跟我挑衅啊，妈妈不准我玩在线游戏啊，老师的一些管教啊。虽然我们有情绪，情绪是我们刚刚的大脑最中间的那个地方，叫杏仁核，它有点像我们车子的油门。那前额叶呢，就是我们车子的刹车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不容易偏激冲动。所以下面有一行字，我带着各位小伙伴看一下：受到来自前额叶踩刹车抑制信号影响。那杏仁核是负责我们的情绪，惊怒哀乐。这个时候突然暴冲性的行为，啊，因为我们有刹车嘛，然后我们就会刹下来了。好，那看到下一张 PPT，那网络成瘾的学生的大脑结构呢？这里是用脑波的研究啦。那前额叶呢？对杏仁核等边缘系统，对情绪那个踩刹车的，因为用进废退嘛，然后这个时候就踩不住刹车。那我们直接看图比较容易理解。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孩子主要的，你可以想象，有机会我们看《王者荣耀》或是各种在线游戏《英雄联盟》，其实一开始玩的时候呢，是整个大脑都用的，可是到后来呢，就是敌人出现打杀。敌人出现打伤啊，所以只要正常玩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一天呢、啊，甚至一个小时以下，那整个额叶都跟后面的、啊、中间后面都用到。可是只要玩的时间过长的话，就只会用到中间中央沟以后的感知的，那前额叶这个就用的比较少，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不会有事，车子开时速二三十也还好。可这时候车子开时速120、150，那是说突然有一些不顺自己的情境的时候，这时候车子不怕没有油门，怕没有刹车，就会产生偏差冲动、攻击性的行为，因为这时候没办法踩刹车，所以我们主题那些很多的真实案例啊，它不是一天到晚打自己或打别人的。而是跟爸妈有些冲突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杏仁核会很活跃，但没有刹车，所以这个时候会克制不了，然后就会造成一些憾事。因此呢，智能机沉迷、网络沉迷啊，不管是游戏的、手游的，或是微信的，它很难让人家理解是 这些孩子跟其他孩子看起来都一样，除了生活作息不正常，可能精神萎靡啊，那事实上都长得一样啊，这样你凭什么？但从正常使用过量沉迷成瘾啊，这个大脑结构里面它是发生彻底的变化的。所以，假如我们对一些可能有先天后天会有一些三长，比如说小儿麻痹啊，或是腿断了一条的孩子，他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有特殊的教育嘛？但网络沉迷成瘾的孩子啊，看起来一样，他凭什么这样？可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大脑结构，它产生了结构彻底的改变，所以它的功能也受影响。那一般人甚至孩子也不理解有这样的状况。那就用一般的教育方式、教养方式，那常常会碰壁、会触礁。那事实上呢，有很好的干预的方式，可以让他慢慢变回来啊。只不过要先了解这样，你才知道这样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各位小伙伴，你再去摸摸你的额头，这里面啊，发生结构性的改变。我们看到第14张 PPT，所以这里要加深各位小伙伴的印象。所以这里主要是大脑的前额叶 E 的这里，E 这边，它开始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是它的神经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粗壮，所以当有冲动、有些讯息的时候，就没办法踩住刹车，所以就会从第15张 PPT 不容易偏激激动，这是一般的孩子，慢慢的哦，它不是罗娜，不是一天造成的，它的结构是慢慢慢慢。不是说今天考100分，明天变0分，所以那边的肌肉呢，大概就是从80到100，变成70、60、50、40、30、20，所以就会变成第16张 PPT。当孩子玩王者荣耀的时候，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或是其他的在线游戏、手游，他慢慢的就会变成第17张 PPT，他就慢慢慢慢变没有刹车了。它结构上，脑结构，特别是前额叶这个区块，产生结构性的改变。所以18张 PPT，所以孩子的神经元，当然有11个到1000亿个，就从右边这样，然后变成左边这样。所以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19张 PPT，主要是大脑前额叶这一个区块，所以这边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第20张 PPT 呢？孩子除了大脑的前额叶的神经元的细胞变薄以外啊，他还缺血，缺血。那各位小伙伴，你可以看看你整个身体哪个部分血液的流量最少？一般而言啊，血流量最少是你的腹部，你可以摸摸你的肚子，你的小腹啊。那有些小伙伴可能有做饮食的管控，可能你的小腹变小小腹。那有些小伙伴可能大腹便便啊，不是怀孕啊，就是有一些赘肉，那边通常是比较冷的，因为那里血比较少。那血哪里比较多呢？通常是你的大腿，你的大腿，或是你的小腿，不然就是你惯用手右手的手臂，因为那边常常要使用嘛，所以血就比较多。那我们这一颗头呢？主要有三条动脉血管，动脉呢就是输送养分、氧气的，你可以想象成三条水管啊。它分前、中、后。那网瘾的孩子呢，不止大脑的神经元变薄以外啊，它的厚度变薄以外啊，它这个额叶还缺血，这个叫雪上加霜啊。那为什么大脑的前额叶这边会缺血呢？因为这个三条血管啊，分前中后，中间跟后面的血流量是增加，因为它要打沙嘛，玩的时候这边会变多，但因为他就觉得这里好像，你好像不太常用到，我就不太用送血，不用送氧气啊，不用送养分，所以这时候我突然要刹车，这边的大脑的前额叶的那个整个厚度都变薄了，还没有血，所以这样就不难理解。那我们看到21张 PPT，这里我要讲一点多动症的状况，因为在网络成瘾的研究的中期啊，这17年啊，因为 儿童、青少年啊，未成年人啊，就是孩子啊，其实沉迷网络啊、成瘾的话，它跟多动症其实很类似的。那各位小伙伴，你看到21张 PPT 这边呢、啊，有这里有4个大脑的图片，其中有2张是很像的，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是一个7岁、小学1年级的。一个是一般没有多动症的孩子，右边；那左边是一个有多动症的孩子，他们都是7岁。那下面这一张呢，是他们读初中1年级的时候。那左边呢，是多动症的孩子的大脑；那右边呢，是初一没有多动症的孩子的大脑。那你可以发现有2张很像。那有些小伙伴可能看出来了。也就是多动症的孩子，13岁的大脑，跟7岁正常的孩子的大脑，那个发展的图片是很类似的。所以左下角跟右上角，所以多动症的孩子啊，特别是大脑的前额叶的部分啊，因为它主要多动症影响的是大脑前额叶这边，所以虽然他现在是。初中1年级，那多动症分两个，它是一个两个诊断的结合啊，一个是注意力不足嘛，就专注力不足，很容易分心；第二个是那个比较容易过动、冲动。所以一个初一的孩子，装着大脑的前额叶，他是小学1年级，但他的身高、体重、体型已经是初一了，所以对我们老师来讲。真的很难管教啊，一个初一的孩子，你看你怎么会像小学1年级？没有错，他的大脑就像小学1年级。那网瘾的孩子呢，也是前额叶出了问题，只不过他是因为用进废退，因为正常一天玩1个小时以下嘛，那他沉迷成瘾了，一天玩10个小时、15个小时，那一开始有用到大脑前额叶，用进废退，大脑前额叶。就没有用到，所以大脑前额叶就变薄，而且缺血。所以一个是比较先天环境的，一个是后天环境造成的。所以多动可能是受生产、遗传、各种环境。那网瘾呢，其他的现象都是跟前额叶有关。所以第22张 PPT，这里也是一样啊。一个是刚刚那一张图片的另外一种翻版，所以13岁的孩子跟7岁，他发生的都是前额叶发生的一些状况的一个状况，所以23张 PPT 我们再复习一下，主要是前额叶这里，所以不只是冲动控制啊，上课的专注力啊，这也是为什么网瘾的孩子学习成绩会变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大脑的前额叶不只是负责我们的冲动控制。我们在学校的学习都是用到大脑的前额叶，所以在我的办公室的隔壁的一位老师叫曾志朗，他是之前台湾地区曾当过教育部长，他的太太叫洪兰，所以洪兰老师曾说过啊，我们整个学校的教育就是一个前额叶学校，也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教的 s 加 y 等于7，s 减 y 等于6，sy 各是多少。我们教的语文、教的数学、教的自然、教的社会、教的英语，全部都是需要用到前额叶的功能，甚至刺激孩子前额叶的一个部分。但孩子这个时候大脑正要长前额叶的，我们大脑是从后面长到前面的啦，所以我们的感知大概是出生到上小学这段时间，感知还有动作，所以先从感知开始。所以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长好，所以他主要长眼睛的，还有长各种感知的。那接下来，孩子会爬、会走、会跑、会跳，就是长我们的中央沟。那这些大的动作长完之后，要拿笔、拿筷子，这个就训练气动作，这个就中央沟。到慢慢的小学4、5年级开始有叛逆了，初中、高中更是明显。因为这个时候正在长大脑的前额叶，那这时候只要花大量的时间玩游戏的话，就会继续刺激感知的我们大脑后半部， 前面这里正需要涨，你没有涨，所以就会变成24张 PPT， 正常的一般孩子的电脑就变成25张，这里就他没办法踩住刹车，所以大脑结构产生彻底的改变，那功能呢，因此呢也跟着改变。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大脑结构的改变就是下一张 PPT。所以各位小伙伴，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辈子过得最快乐、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一天，通常那一天是过得很快的。当你过得很有成就感、最开心、最快乐，就是我们看到27张 PPT，这个就是我们大脑，你做快乐的事情，大脑的多巴胺。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水管，当你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水管里面就会有多巴胺神经递质，多就是多少的多，巴就是巴蜀、巴士，就是巴结的巴，胺呢就是安全的安，那旁边一个月字旁，就多巴胺。所以做开心快乐的事情，大脑就会产生神经递质。那当我们的多巴胺的含量越高的时候，你的时间感觉就越短。那多巴胺含量越少，比如说抑郁的时候，多巴胺量就，你就会感觉多巴胺量越少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时间过得很慢。那小伙伴你会想说，这样有多巴胺不是很好吗？那我们看到下面一张 PPT，28张 PPT，爱上一个不该爱的智能机或网络。当你的多巴胺量过多的话，乐极会生悲啊。大脑多巴胺结构将产生改变，类似于毒瘾。那毒瘾呢，就是人造的快乐多巴胺，只不过那个浓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透过静脉注射。那我长时间在监狱辅导成瘾的受刑人啊，他们叫走水啊，就静脉注射叫走水，另外一个就是从鼻孔吸的，只不过油性没有像浓度那么高。可是它结构性的改变是类似于吸毒的，它的脑结构在多巴胺这里也产生了彻底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29张 PPT，这个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有两篇 Science 的期刊。那我们做科研的人啊，假设能够投到 Science，投到 Nature，是一个蛮光荣的。所以在2010年就有两篇很重要的研究。这个是以这个为基础，所以现在 WHO 呢，也是以多巴胺跟前额叶为基础，因为它大脑结构真的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张 PPT，主要就是这一张大脑的多巴胺。那下面有很多科研的，因为空间的关系，我们又再筛了16、17、18都有这样的科研。那我们这里简单说明一下，那我们就把这个刚前面讲的那个大脑神经元啊，把它放大。就像我们的高铁的铁轨，它是一节一节一节的。那事实上，这个整个快乐多巴胺的水管呢、啊，它中间是有缝隙的。那缝隙要传递，就靠多巴胺神经递质的传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张，那一颗一颗，那个就把它想象成快乐的多巴胺。那当我们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快乐多巴胺，然后从上面的孔道释放到下面的孔道接收。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快乐。可是呢，假设你这个《王者荣耀》在线游戏手游太快乐了，这个时候制造太多的时候，这个本身过量的话，中间左边有个绿色，它是一个回收的机制，就是你用完的时候它会回收。所以当你太快乐的时候，制造太多的时候啊，这一颗一颗对这个整个大脑的多那个神经元是会有毒性的，它是有毒的。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呢会有一个自然的机制，因为回收的速度，绿色这个速度就是固定的。接下来，大脑这个释放这个快乐多巴胺，上面不是中间上面的地方不是有三个释放的孔道吗？它就会萎缩成两个。只要你还这么快乐，它就变成一个就可以了。所以你就会从3个小时玩到6个小时，变成12个小时，孩子学生啊。那这时候，只要回到3个小时，甚至不玩了，哇！不够了，不够快乐。那轻者呢，就是会变得暴躁易怒；重者的话，就有点类似吸毒的那种戒断症状，给我毒品，给我，然后就那边整个缩射起来，然后这边整个战斗很痛苦。 所以这是第二个大脑快乐多巴胺结构的改变。所以32张 PPT， 那正常的一般的孩子呢，就是 B 这个，就是他有释放也有接受。那网瘾的孩子呢，因为他要么就没有多巴胺，要么就玩得很凶，玩得很大量，所以身体为了平衡就变成 A 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33呢，大脑快乐多巴胺的回路就改变了。甚至你可以想啊，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有红色跟蓝色嘛，就总共有三条水管，原本一般的孩子有三个快乐多巴胺的水管，然后使用过量沉迷，就是剩下红色不见，剩下蓝色两个，甚至成瘾的孩子就剩下一个，所以他从一两个小时必须要玩五六个小时，再来就要12-15个小时，那我今天缩短了，那种快乐感就不足了，然后就会很想玩，然后导致整个状态就失调了。那34张 PPT 还有另外一个，当我们的快乐多巴胺在玩的时候玩的不可开交，不亦乐乎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个大脑快乐多巴胺，因为它是有冲到前额叶的，所以刚刚33张 PPT 啊，那个多巴胺的它都有到最前面，就是那个红色跟蓝色的水管，这个时候34张 PPT 当你太快乐的时候，它是会冲破的。所以原本35张 PPT 就算额叶的结构没有改变了，当你太快乐的时候，它是会冲破你原本刹车的，就变成36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些真实案例啊，绝对绝对不要孩子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忘没有时间感了，甚至那多巴胺冲破那个防线，再加上他那个整个前额叶的那个皮质的厚度变薄缺血，那很容易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37张 PPT 孩子的多巴胺的结构，从他幼儿园开始接触，小学初中到中学，它是慢慢慢慢改变。所以最后一张 PPT 我跟刚刚主题一的结尾是一样的，王者荣耀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也是一个影响很深的啦。那我们今天消灭了一个王者荣耀，还有千千万万个王者荣耀的游戏在等着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这个真的让我非常担忧。那小伙伴，你听了这个大脑结构的改变好像似懂非懂，但你可以理解啊，孩子的大脑是从后面长到前面，甚至你不要理解这些，一个孩子的脑啊，从出生要到22岁到25岁，大概是我们大学或读研毕业的时候才会整个长好，这也是人格为什么到20岁以后才会称人格，前面叫气质啊 temperament， 好养型啊，磨亮精型啊，这些。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不是举重选手，我要拿300斤400斤，我的手一定断掉了，假如硬拿的话。可是为什么这些奥运金牌选手举重的，他们手不会有，是因为他们在练习啊。那我们这个孩子的脑在长啊。那各位小伙伴，你听我这个课程啊，大部分应该都是我们使用智能机啊，大概都是我们已经整个脑长好了，而且因为早期的软件技术啊没有那么发达，再加上这个王者荣耀里面都有心理学家跟我一样，心理学学我专精，我学了20几年了，学然后研究网瘾，学了研究了，然后学教学干预17年，同样有跟我一样专精的在这个在线游戏的公司啊，年薪可能都好几百万人民币啊。那我今天只要卖了一款腾讯靠王者荣耀赚个几百亿人民币应该不是问题，甚至上千亿啊。那他花个几千万人民币聘请专业的心理学家无可厚非嘛，可以替公司带来那么多钱。所以各位小伙伴，你千万不要轻忽现在的智能机、电脑、平板，特别是里面的在线游戏、手游，甚至微信，那欧美的脸书啊，那里面都有心理学家在里面。所以现在的游戏、现在的网络是 软件工程师加上心理学家的结合。所以最后一样以王者荣耀这张图片，所以我很开心我们的教育部开始针对预防学生沉迷网络有了一个政策的方向跟实行的细节内容。那可能会增加，假如小伙伴你是心理老师或老师的负担，但这个手游跟在线游戏啊，对我们的孩子，特别是中学生、小学生，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是只有说你现在一个坏习惯，那边用电脑、用平板、用智能机用太久，它是会造成大脑结构彻底的改变，那伴随功能的改变，那影响的就是老师、小伙伴，我们在学校的教学，我们在学校管理学生的行为，学生的个性啊，它真的是一年一年慢慢的改变。那智能机、手游、在线游戏，它是具有很关键影响的地位。